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新的听众朋友，你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是很长的弟兄姊妹呢，鼓励你好好的收听，我相信对你的婚姻家庭是一定有帮助的。尤其是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呢有乐哉家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呢特别邀请了很多不同的辅导专家跟我们分享亲子教育的内容。那最近呢我们安排了苏菲云博士的一些教导儿女的一些方法吧。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苏博士的教导以后呢，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在微信里面听这个内容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反应。我最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三顺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回应是这样的，他说听了苏博士的分享，把我整个人都带进去了，一面听一面思想自己哪一个地方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不对，对神呢，我觉得非常有亏欠，我呢要快快的悔改，我同时呢也要思考在今后应该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的孩子，因为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有智慧。另外一位简单的听众朋友，他就这样的回应，他说感谢主吧，这个内容非常的及时，我的家中丈夫不信主，大的孩子呢已经2岁半了，小的孩子7个月，相当于我们家有3个孩子，很多的问题我都不会处理，虽然有读圣经可是不会应用，感谢神，神是我的力量的源头，爱的源头，扶持我走每一天，所以今天的内容呢非常非常的及时，可以帮助我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应，那感谢神吧，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在乐哉家庭这个栏目当中来听听苏菲云博士的成功教育。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所以我们有的人生守则你就知道，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告诉我们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你就教你的孩子，他就了解，不是说上帝很凶哦，你不听话会打你的哦。上帝是爱我们的，孝敬父母不是孝顺，记得啦，因为只有一位我们要听从的，只有一位是造我们的，只有一位创造主。所以我们每天跟孩子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帮助他更了解，因为他是我们创造主，他所吩咐的是给所有的人，不是单单基督徒，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也造了地心吸力，我们在10层楼，你是基督徒不要跳下去，不是基督徒也不要跳下去，违反他的规矩后果自负，记得啦啊。电的律不是因为我懂的或是不懂，你违反他的规律就害己害人了，对吗？所以从小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上帝的爱，他是创造主，他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是创造宇宙的那位。我们教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是爱。这是为什么我们上次用这么多时间来解释爱， 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当你教的对的时候，你只要教你的孩子爱上帝，他会自然变成一个好孩子，很容易教啊。比如说有功课要自己做，因为他会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不可以浪费时间，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会爱惜光阴了，他就不会骗人，因为上帝要我们做诚实的人，对不对？你要教的东西只要教他爱上帝，其他都有了。 OK， 刚才我们用很多时间讲到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爱沟通出来，上帝就是爱，所以孩子每天跟他读圣经，我们就帮助他了解。我一个亲戚，他的孩子读书读得很好，但是他告诉我说，我最羡慕你的事情是你的孩子都爱上帝。我也愿意每一位的孩子都爱上帝，这是最重要的。只要他爱上帝，其他你不需要担心了，他自然会做好的。所以每天我们要有一个时间跟上帝约会，跟上帝约会是我们的灵粮，我们这个永恒的灵的食物。跟上帝约会是我们的路牌，什么可以走不可以走，应该直走应该弯，对不对？他会指导我们做每天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先教自己，我基督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我们做父母的先学啊，每天读圣经祷告，有没有？没有的话悔改了哦，赶快了，不要听魔鬼的话了啊！魔鬼不要我们读圣经，因为当我们不懂得上帝的话，我们就输给魔鬼了。创世纪第三章，魔鬼跟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岂是真说，对不对？上帝岂是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真说什么，我们已经输了给魔鬼了。所以他第二句进来就是不一定。有没有看见基督徒的妈妈，女儿已经39岁了还没有结婚，你就说为什么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啊？啊，这个男人很好啊，比很多基督徒更好啊，啊，你带他信主嘛。有没有听过？这是违反上帝的规矩，本末倒置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上帝的规矩不能违反的。你看我们教会这一对结婚的时候，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现在两个都很热心啊，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做啊。这是违反上帝的规矩，把上帝的律法跟上帝的恩典礼物的混乱。有一个小孩子从3楼掉下去没受伤，这个是不是告诉我我也可以从3楼掉下去？没有这么傻瓜，对不对？他从3楼掉下去没受伤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掉下去是违反地心吸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例子，他这个经历不是告诉我我也可以从3楼掉下去，记得吗？所以这对夫妻现在很好，结婚的时候一个信一个不信，现在两个都非常好。这个例子这个经历是真的，但是不是真理，我不可以跟，因为上帝没有答应给每一个人同样的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们只知道说上帝的规矩我违反的话呢，后果自负了，对吧？所以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清楚，我们要照着上帝所讲。所以自己要先把上帝话记在心上啊，每天读圣经祷告，平常做礼拜的人呢1/10经常读圣经，9/10半活不死。为什么？一个礼拜吃一个大餐，平常不吃。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啊？哎呀，悔改了哦，现在每天都要吃了，每天自己读圣经祷告。 OK， 你圣经从头到尾一直读，我从9岁开始读，我不知道知道读多少10次，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懂的，我还有很多东西我在学的，对不对？你不怕多读，是怕少读。你读了5次很多东西不懂，当然啦，你读50次之后呢还有很多东西不懂，但是你会读得懂，懂得多一点了，对吗？ OK， 所以每一天读圣经祷告，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每一天全家一起读圣经祷告，很短，不要长。我们家呢是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做一个短短的祷告，耶稣我们要读你的话啦，你来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就这么短。那我们一天呢是读一章，如果短的就几章连在一起啦，如果诗篇119篇就分开三天啦、啊、所以呢是平均是一天读一章。我们如果有三个人呢就一年读三分之一啦，有四个人就一个人读四分之一， OK。所以只有读圣经，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解释，目的是我们全家听上帝的话。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问你呢，你可以回答啊，为什么不要讨论？我很怕父母亲的，特别是那些热心的父母亲会接题发挥，大人很常是这样子哦。你今天读了这哦，你们要听从父母就接题发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孩子就觉得很闷啊。不要长，因为孩子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你规定在10分钟以内，啊。但是如果孩子喜欢讲呢，没关系，他自己要讲的话，他不会嫌长，是吧？所以孩子喜欢讲，让他们讲；孩子喜欢问，让他们问。大人呢就少讲话啦，啊，这样子呢，你的孩子就不会觉得无聊。OK， 我们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家里这个家庭灵修总是做不来，因为他一个钟头，所以你没有办法的。有的时候你请客人吃饭，你可能煮10个菜，但是你不能每天煮10个菜，你会死掉的、啊、对不对？所以家常便饭呢是简简单单，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每一天要做的事情你选那个重要的，重要就是听上帝的话，跟上帝回应上帝的话，就是读圣经祷告两样而已啊。OK， 你读完一章圣经5分钟了，祷告轮流。我们家里是从最小的开始，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小的常常是第一个睡着的，所以就让他先祷告啦。他祷完告呢，如果睡着没关系啦，对不对？所以这是唯一的理由了，不是圣经有什么原则啊。后来呢，有的时候是最大的先睡着，所以你看你家里的情况，如果你很小开始很容易啊，你就抱他们在一起一起读圣经祷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10几岁，你就要跟他们商量，对不起，爸爸妈妈不晓得，应该从你出生就每天跟你读圣经祷告，对不起，现在呢，要不然你帮我们，我们一起每天10分钟有一个时间读圣经祷告，你就帮助我做一个更好的爸爸妈妈，你跟他商量好不好？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呢，我们就不要洗碗，不要做其他事情，我们第一个时间我们就一起读圣经，你办得到的。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结婚48年，我们过去48年每天都这样做，所以行得通的，因为是很简单，对不对？不要复杂，复杂的东西呢没有办法持久，简单轻松你就可以持久了。所以我盼望你们孩子还小你就实行啊，还没有孩子的更好了，你们两夫妻就先开始那个变成习惯性。给小孩子懂得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他懂得什么？孩子都在学的，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什么？有一次我们人家请我们吃饭，所以回家比较迟，孩子都在车上睡着了，所以我们把孩子抱上床，那个小儿子碰到床的时候就醒过来，妈妈还没有读圣经怎么可以睡觉？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这个观念了、啊，但是好不好？非常好。所以到他去有一次数学比赛，他代表华盛顿州去华府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单位呢只是替他们比赛的人有地方住，父母亲没有地方住，我们自己找地方。所以那个早上我们去他住的旅馆，还有3个不认得的孩子一起住，但是我们很安慰，是看见我们的儿子照常读圣经，很安慰，叫我想到但以理，照常 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所以无论谁在场没关系，他是照常每天读圣经，所以这是我们家里所做的，每天一起读圣经，每一个人都有份，会读书的就可以了。啊，不会读你就读给他听了，祷告呢，他不会讲话你就替他讲了，抱着他的小手，感谢天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简单的祷告啊。大一点他会跟，你就讲给他跟啦，啊，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自己讲，他就自己讲。你不要说为什么你每天祷告一样的，没关系，天上的爸爸很喜欢听他，对吗？你就让他，他要讲什么就让他去讲了。Okay.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真的，再一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真的。刚刚有人讲的对的东西，什么？对，一切话，不是单单话，一切话。所以圣经哪里不要读？全部都要读，不了解啊，没关系。既然上帝说一切话，你就一切话读了，对不对？哎呀，立位记真麻烦啊，这个献记啊，这个记那个记啊，乱七八糟，我们都不知道在读什么。没关系，照读啊。你多读多几次之后，你就发现很有意义。这么三个月前，我们到小女儿的教会，她是故意选择普通话的那个聚会啊，所以她教她的孩子是讲普通话。他们自己本来不会讲，因为要孩子讲自己也学了啊，所以现在他们用普通话教成人主入学，还用中文自己打字做那个这个笔记给这些成人啊。他在讲什么题目？我女儿在讲的就是立位记的献祭，不同的献祭，不是那么无聊，每一个献祭都有它的意义，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哦，所以你读多几次就变成哇，这个不得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不怕读，既然一切话就是一切话，你就照做读就是啦啊。OK， 有人说我们每天都跟孩子祷告，只有祷告没什么用，因为我们祷告有一个原则，有一个要求，怎么样祷告上帝听。照着他的旨意，对不对啊？他的旨意写在哪里？圣经。所以你就不敢不读圣经啦，要不然你也不懂得祷告，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为某一样事情祷告的两年耶稣都不听我啊？第一样，你祷告了是不是照着上帝旨意？第二样，为什么耶稣要听我？我是谁？我们祷告不是耶稣听我，我们祷告是让我改变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变成跟上帝的意识一样，他就听了，对不对？是谁聪明呢？我还是上帝？当然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笨头脑为什么要上帝来听我？那真的笨啊！如果我不是那么笨的话，我就不会要上帝听我了，对不对？我就说我听你了。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要上帝听我，我们的祷告是要我听上帝，记得吗？上帝，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你要我做什么？这个才对啊，因为他总是比我聪明的 infinity， 没人算，没有办法算的那么多倍，对不对？所以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他旨意写在圣经里头，这个祷告就有用了。所以圣经说，一起读好吗？为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哇，为什么写诗的人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好像都是硬硬的东西哦，这个是就是要听了，为什么会喜爱？因为他知道原来上帝的律法是为着爱我，是为我的好处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最长的那篇诗篇119篇，每一句都是讲耶和华的律法啊，我 多高兴啊！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就是要行你的话，照你的话行，对不对啊？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喜爱了。这就是你了解了，所以你就会读圣经，你就要感谢上帝。我幸亏我有你的话可读，要不然我人生不知道走什么方向，我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活，对吧？所以你就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基督徒不要被人家影响，世界上的人说默想，对不对？打空你的头脑，圣经从来不这样讲。你是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我们一打空我们的头脑，魔鬼就进来。所以那个用毒品的人呢、不想了，魔鬼就进来了。一些打坐的人呢、他们要打空了，魔鬼就进来，都是同样的。我们要的，我的思想充满上帝的律法，对不对？这个人就有福气，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要不要？要，一帆风顺。但是呢，不是照我的意思哦。我们平常说万事如意，是如谁的意啊？现在懂了啊，万事如意是如上帝的意，对不对？ Okay. 教的方法一方面是要讲，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一天有多少时间是做这几样事情？24小时随时随地谈论上帝的话。 OK， 懂了？你不是单单谈，你要行。所以系在手上作为记号，手是做事情的。所以你读了圣经要照做，你跟孩子讲上帝讲什么你要照做。钱吗？上帝告诉我们钱怎么用，年代讲一讲。如果你给孩子零用钱，你要教他怎么用。第一样是奉献，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奉献给上帝，不是剩下的。比如说今天你爱的孩子呢打电话来说，对不起啊，我赶不到车啊，我会迟一点回家，所以赶不到你们吃饭的时间，你们先吃吧。你就留菜，对不对？你怎么样留菜的？你说哦，那很好，我们赶快吃，吃完之下看看有什么剩下的就留给儿子。没有这种妈妈吧？你是赶快把那个好的，对不对？先留，平常留的都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奉献你是这样子，你把最好的先留下来。所以教你的孩子，他现在没有工作啦，但是你给他的钱，你就从这里教起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奉献，将来你自己赚钱的时候呢，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奉献。这是上帝祝福的途径。上帝不需要你的钱的，上帝不需要我的钱的，他拥有宇宙，他怎么要你的钱？他让我们奉献是要祝福我们。就像你的小朋友4、5岁的孩子，他没有钱啊，但是他很想买一个礼物，妈妈生日快到了，要买一个礼物给妈妈。他没钱，他就把爸爸带去咯。所以你们的钱买一个礼物给你，他包得漂漂亮亮，拿回来给妈妈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不对？一个正常的妈妈会说什么？这是我的钱买的。那是有一点不正常，怎么这样？正常的妈妈说，哎呀，谢谢你，是不是这样子？我很高兴啊。上帝是拥有宇宙的，他不需要我的钱的，但是他给我会表达的一个机会，用他给我的东西来表达我对他的爱。所以为什么他就给我们更多的福气，懂吗？啊，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叫这个小朋友买了礼物给他的妈妈的 Happy Birthday， 是这样子的。现在懂了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上帝需要我的钱，不需要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拥有一切的，对吗？所以你就教他怎么样用钱啊。 OK， 我就问问这些大人了，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九是谁的？也是上帝的，对吧？你有没有这样教你的孩子？你自己是不是要这样实行十分之奉献，十分之九还是上帝的，因为一切都是他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钱要问上帝的，不是我有钱我就可以随意用，你要问上帝的，对吗？所以你要做照讲照做，这深交，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你怎么样啊，用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怎么样交朋友，你不但讲你要做，这是深交。怎么样做得到呢？圣经说戴在额上为经文，什么意思呢？戴在额上做记号，是上帝的话呢要记在我们头脑里头，洗脑。洗脑呢不一定不好，用什么东西洗？你用圣经洗脑，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头脑，所以你讲出来你行出来就很自然，会照着上帝的话。这是为什么要用功读圣经，所有事情是同样的原理，熟能生巧，对不对？你把圣经读熟了，碰见一件事情，孩子很怕羞，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等他自己嘛，哦，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你就尊重他嘛，不要勉强他了，哦，很多爸爸妈妈做的是相反，孩子很怕羞，把他推出去，他很怕羞，就是没有安全感。你把他推出去，他更加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孩子很任性，圣经说什么？我们人都是任性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亲是要教他不要自己，不要自作主张，与上帝做我们的老板，对不对？所以你就一个方向可以引导。孩子很固执，有没有固执的孩子？有，那怎么办呢？你先问什么叫做固执啊？吃饭啦，不要再玩啦，我要。妈妈说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谁固执？一样固执，对不对？有没有看见？不过你以为你对，你不知道你固执，是因为你以为你对，是吧？其实两个都是固执，对吧？固执好不好？看你固执什么东西啦。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择善而固执，有没有听过？选那个对的东西来固执，那是对的啊。所以固执不是不对，固执是看你固执什么东西。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你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你租的房外面都有一个这么长的东西啊，就是根据这话的。但是那个挂在那里没用啦啊，这个意思是你的私人生活，你家里要充满上帝的话 ，OK。然后另外一句是你的城门，城门是做生意的地方，跟外界接触的地方，要充满上帝话。什么意思？无论你在外面，你在里面，里里外外，你是表里合一的，容易吗？如果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头脑，很容易，你当然行出来讲的话都会照着圣经了，对吗？所以记得他是创造者，他爱我们的，他给我们不是要害我们，是要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教什么是成功啦。上帝你讲什么啦？上帝讲得很简单。耶稣说有一个主人叫他的仆人来，就照着他们的才干，一个给他5000，一个给他2000，一个给他1000，有没有读过？有。然后主人回来的时候，那领5000的就说我又赚了5000了，领2000的时候说他又赚了2000，领1000那个呢什么都没有做，去把它藏起来了，知道吗？ OK。 那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5000，看了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不对？那个领了2000的人呢，主人你给我2000，我赚了2000。主人说唉，40分啊。主人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啦。主人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每一个字都是一样，100分。那个领了1000的就什么都没有做啦，所以他就变成又懒又饿的仆人啦，对不对啊？什么意思呢？成功是什么？成功是你给我多少我尽多少本分， 哇，多舒服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因为不是比较，不是你给我多少，我要跟人家比较啊。你给我2000，我也要赚5000，不是？你有2000，你只要赚2000，你尽了你的本分，你是忠心有良善。所以，圣经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得到的是用来服侍人的，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讲到的要照着上帝圣言讲，服侍人要按着上帝所赐的服侍，这样子上帝就得到荣耀，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看见没有？ OK， 所以总结是什么呢？成功是按个人所得的才干做良善忠心的仆人。良善的定义是创造的定义，忠心是你得到多少你就尽量去做，你就成功。做一个仆人服侍人，不是用来骄傲，不是用来说你看我做到，不是用来服侍人，这样子就达到上帝的目的了，你就荣耀上帝。所以今天世界告诉我们出人头地是不对的，你不需要鼓励你的孩子出人头地，对吗？因为谁决定你的价值呢？你的创造主。所以不要听魔鬼的话，魔鬼要我们自作主张，不要听他。因为我不是创造主，我照自己的意思，我的生命不会理想，不理想圣经用的词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魔鬼是要我们死亡的，他可能给你很好的东西，但是至终的目的呢，是把你拉离开爱你的天父。只有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创造主，自己来为我而死，然后胜过死亡，给我永恒的生命，这是很希望每一位都得到的。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经过每一个伤心时刻，你的爱是我的完全。你的恩典诉说不尽，比天还高，比海更深，即使我用尽了所有的言语，也难将你作为沉迷。你的慈爱永不止息，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我歌颂耶和华造我的真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歌颂耶和华造我的真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护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
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 我是高文研究所的所长。我研究男性啊，可以说也是研究自己。不妨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好了，我成天研究男性啊，但其实呢，我连自己的血型是什么都不知道。A、B 还是 O， 只有老天爷知道了。我是不相信根据血型呢测试性格这种说法的，但我知道啊 ，A 型和 B 型的人格，你听说过吗 ？A 型的人格和 B 型的人格呢，是对人们人格特质的一种区分方式。简单的说呢 ，A 型人格者呢，属于较具进取心、侵略性、自信心、成就感，并且容易紧张。那么 B 型的人格者呢，则属于较为轻松、与世无争，对任何的事情呢，皆处之泰然。有人提出啊，可以把 A 型和 B 型人格看成是一条连续谱上的两个极端，很少人呢是纯粹的属于某个类型的，大多数人呢都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只是需要注意你偏重的是哪一项，且偏的是否严重。A 型人格的人容易产生压力，所以呢，在管理压力上呢，可以适当的向 B 型人格的人来学习。根据我的研究发现呢 ，B 型的人不是时间的奴隶，也不会时时挂念着成就和竞争，他们工作的时候啊，会采取镇定和不慌不忙的态度，且能够放松和没有罪恶感的享受快乐。他们不会把竞争的意识呢带到游戏中，想想看啊 ，A 型人格严重到啊某种程度到娱乐享受呢都会有罪恶感，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可想而知他的精神压力会有多大。如果呢想转变 A 型生活方式，需要学习平衡的生活，尤其是工作和游戏的平衡。看看身边呢是否有 B 型的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是否可以观察出一些与你截然不同的做事方法或者思想态度。那么高文呢，我自问呢算是 B 型的人了，虽然我有时候也会像狮子一样的咆哮两句。那么现在呢，就请容许我总结一下 B 型人格的种种优点。首先呢，他们不会像 A 型人那样遇到挫折或失败呢就感到压力重重，因为他们对自己和生活的期望乐观的成分呢大于现实的成分。其次呢，他们不会像 A 型人那样沉溺于过去的辉煌或对未来的幻想，因为他们呢接受现在的自己，而不是整天想着过去如何如何，或者呢是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呢多累啊。那么第三，他们不会像 A 型人那样常常为自己呢安排过多的事情，他们倾向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勉为其难去做自己啊自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第四呢，当他们分派责任的时候呢，不会像 A 型人那样缺乏耐心，因为他们不那么争强好胜，对于别人的举动呢，也不轻易的上心。第五，他们不会刻意的追求完美，因为他们处事呢胸有成竹，也不会像 A 型人那样呢四处的去寻求认同，因为他们的自尊感更强。好了，一口气呢说了那么多的 B 型人格的优点，难道 A 型人格一无是处吗？那当然不是了。他们的事业心强，多数呢都能够有所作为，但如果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且呢没有必要啊以牺牲自身的健康为代价去工作，那样就好了。你说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回应想跟我说说的话呢，欢迎随时短信我。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下次和你再见。
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又过了一个星期了，欢迎你收听空中辅导，我的成长，我的困惑，一个帮助年轻人建立正确价值观的环节。我是小农。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从旧约的约拿书来帮助年轻的朋友建立合神心意的价值观。接下来呢，我们依然会从其他的圣经书卷来认识自己的，并且希望你可以了解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年轻的你，希望呢，你可以知道怎么生活才可以蒙神的喜悦。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经文跟神明还有偶像好像有点关系。通常呢，年轻的你都有自己喜欢还有崇拜的人吧，可能他是你的家人、师长、一个名人或者是明星，然后呢，你就将他封为自己的偶像。年轻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偶像呢？他是谁呢？其实年轻人都有一种崇拜偶像的心理吧，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感到很满足，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有，有时候啊，他们好像给我们一些生活的动力，所以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成为了追星族，追逐那些歌星啊、明星等等，可能都是这一种心态吧。其实到了成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拜偶像的。怎么说呢？比方一些信奉神明或是民间的宗教，祈求他们给我们平安。又或者呢，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我们将一些金钱、名利、地位、工作等等视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就花上了一生的能力还有精神来追逐这些东西。其实这些都是拜偶像的举动吧。人呢，都喜欢创造一些偶像来满足我们自己或是达到一些目的。朋友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现代人才喜欢追星、喜欢拜偶像哦。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时代吧，拜偶像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今天来看看圣经旧约列王记上18:20-40吧，当中记载了以利亚先知战胜了巴利众先知的故事。当时候以色列的王帝亚哈照着上帝的先知以利亚的建议，召集了巴利的众先知来到加密山。来加密山做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百姓面前做一次的试验，看看耶和华是神还是很多人去拜的偶像巴利是神。这一次的试验是看看谁可以把坛上的柴还有祭物燃烧起来，因为迦南地那里的人认为巴利呢是一个暴风雨的神，他可以降下雷暴、闪电还有火。最后结果证明耶和华才是真神，于是以利亚按神的吩咐在当场把所有巴利的先知杀掉了。这一次的试验让所有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好了，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入经文的部分，看看当年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怎么证明上帝是独一的神吧。让我们先来读列王记上18:20-21，这里是以利亚先知和巴利先知们比试的序幕。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人很容易就掉进了拜偶像的陷阱里，
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任何宗教都是叫人走上正途的，这句话我们大概已经听过吧。可是当时候的以利亚先知却在这里提醒百姓，谁是神就当顺从谁。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也教训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以利亚很清楚，唯有耶和华才是神，其他的只是人造出来的偶像还有神明。可是要怎么证明才能知道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呢？为了要让以色列的百姓都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就在那个时候，以利亚就提出了一个试验的方法。列王记上18:23-24说，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听了这句话，当场的人都同意这个方法，神的先知以利亚就独立挑战450位巴利的先知。有趣的情况出现了，那450位先知求告神明巴利，可是无论他们怎么祈求，都完全没有反应，没有火降下来。看到这个情况，以利亚就开始在耶和华的坛前献祭，神迹就出现了。18:36-38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以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以利亚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以色列的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亲爱的年轻朋友啊，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在当时看到这个神迹的施行吧，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自己与主相遇以后的生命改变，其实呀，那个就是一个莫大的神迹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就像当天那样，到了今天，神依然在你的身上还有你的周围行大事，让所有人都知道耶和华是主，是你的神，是独一的主，没有任何的偶像还有神明可以取代神的位置。说实话吧，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也会追求别人的认同啊，建立自己的价值等等。遇上了困难、不开心、不顺心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有人可以帮忙一下。有一些人呢，甚至会选择祈求神明带来生命的改变，希望这一些神明可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可是当我们用心来探讨去寻求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唯有主耶和华才可以真的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依归。只有神的爱才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陪伴我们到底，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高山和低谷。让我们用心地想一下，那些用人手创造出来的偶像真的值得我们崇拜吗？它真的可以满足你心中那些的需要吗？亲爱的年轻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主里经历过类似的神迹奇事或是改变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已经有许多人因为认识主耶稣，认识我们的神主耶和华，而得到生命完全的改变。他们摆脱了过去犯罪的生命，还有旧的坏习惯，他们不一样了。你也许曾经听过这样的人说出自己被主改变的见证故事， 就像以利亚先知与巴利先知对抗的时候一样，都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唯有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天父。年轻的朋友，你的偶像是谁呢？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希望我们不要再沉迷偶像的崇拜。人生命里彻底的改变是不可以从偶像给我们带来的，唯有耶和华是你的主，可以在你的生命上行出彻底改变你的神迹。求主使用以利亚的故事感动你的心，使你放弃敬拜偶像，回转敬拜我们的主耶和华，期待他在你生命上做的心事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真神，更是我们的主，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还有赞美。世界上我们可以找到谁，找到什么与你相比呢？主啊，求你怜悯我的罪过，我的过犯，因为过去我将金钱、名誉、地位、明星，还有一些心中的人成为我们自己崇拜的对象，完全忘记了你的存在，你的爱。主啊，求你赦免我敬拜偶像的罪，更新我那有罪的生命。现在我只希望可以做你顺命的儿女，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我要像当天的以色列民一样说，耶和华是神。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觉得这个四天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觉得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间真的很不够感觉。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我们俩每天晚上的话在一块儿睡觉之前，我们会聊一些我们今天的一些收获。这几天下来真的有很多的对这个婚姻的一些重新的看法和认识。事实上在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我们俩以前也参加过一些，听了袁老师的这个课以后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术和道的区别在哪儿。我觉得我们这个婚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直的不断的去，我们靠我们自己来营造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道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神的心意和原则是什么样以后，我们才能去把这个婚姻的话来营造好。真的享受的非常多，然后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忽然间一下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我还是请我的妻子来跟大家分享几句吧。
张弟兄呢大概说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感觉，我从一些细节的来说，首先就是参加就袁老师讲的课程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个人会觉得委屈，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老觉得可能自己付出的比较多，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其实真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信主之前这个感觉很明显，信主以后没有了，但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会有，其实之前一段时间是有的。然后 听过老师课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完全的委身，没有就是用基督那种牺牲的爱来爱对方。哎呀，我觉得很惭愧，也是跟自己的丈夫然后认罪悔改，真的是希望自己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他。那真的，如果自己最亲爱的人你都不能这么对待他，那你对待其他人那真是纸上谈兵。那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收获。还有呢，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次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看到牧师师母以及袁老师夫妇还有各位同工们这样子就是生命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来服侍弟兄姐妹，很感动，我们也是愿意去一样的去服侍其他人，我觉得这个生命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以后要做婚姻的这个事工，真的要立足于圣经，就是袁老师说的，如果没有基督所有的都是零，就是真的要回归圣经。还有就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同工为我们付出的，你们真的很辛苦啊。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很开心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这样的背景啊、习惯啊什么的，也当然我们是同路人，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认识。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夫妻能够有幸来这儿参加这样这么好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除了将我们自己的婚姻营造好以外，我们真的也应该成为我们身边所有的夫妇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去荣耀神，去见证神。好，谢谢弟兄姐妹。
妈，待会儿我陪您出去买菜啊。
怎么，你的手机坏了，不用忙着上网吗？
没有啦，只是想陪陪您啦。
切，还神神秘秘的，你忙你的吧，菜市场脏，别陪我了。
你听住妈妈是多么的开心吗？孩子的关注是妈妈的安慰，孩子的陪伴是妈妈晚年的祝福。空中辅导祝每一位母亲天天快乐，一生蒙恩。
是的，下个礼拜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我苏晴莹也会在教会分享母亲节的信息。那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那一天或者是在平时多一点的关心妈妈，去爱她，去表达你对她的那份爱。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想跟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写下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的